刚才许多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多多少都提到美国最高法院在上个礼拜五把同性恋合法化的一个判决，让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失望。但是我们知道啊，最终的受害者不仅是美国的个人、家庭，还有文化，更是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也得知道啊，福音并不一定需要正确的一个家庭的价值观被大部分人接受了以后才能够兴旺起来啊。实际上在这个新约时代初期的罗马帝国，他们的婚姻观与圣经观是完全的相反。这个我们从帖撒罗尼迦，从圣经上很多的书卷里边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当这个观念跟圣经的完全相反，但基督徒受到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困难的时候，神的道反而却兴旺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大众的文化与圣经的冲突越大的时候，教会反而是发展的更快更兴旺。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文化的潮流中间走出来，要从耶稣的教导中间来看婚姻。其实婚姻就是基督与教会关系的一个写照。这个在我们前几次讲的经文就讲到，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说这个是极大的奥秘，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在一个婚姻的关系里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所以也很感谢主，我们这样子一路看以弗所书下来，今天正好看到一个属灵征战的军装。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到十七节，我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七节，我想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请大家来念单数节。第十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一切恶者的火箭。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已经攻读了你的话语，主啊，但是我们更求的，主啊，你的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所念的是什么。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看啊，首先在这边讲到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就是好像保罗在写以弗所书写完了以后，他觉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没有讲，所以是要讲一个末了的话。怎么说这末了的话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再来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前面的经文在讲什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章有非常多教育性的教导，在四章和六章的当中有一些生活的应用，在生活的应用的当中，神借着保罗的笔特别提醒我们，在应用的当中，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处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边。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场属灵征战的性质到底有怎么样的性质。所以我把这几节经文整理了一下，用 七个角度来看这场属灵的征战。第一个是这个征战的结果是怎么样，第二个参与者是怎么样，第三个它的性质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征战的基础在哪里，这个征战的时间场合是怎么样，这个征战的策略是如何呢，这个征战的战场到底在哪里。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结果。为什么我先讲结果呢？因为知道这个征战的结果对我们的心态是一个非常的重要。在十三节的后面说，并且成就了一切，成就了一切就是指一个征战的一个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我们常常基督徒常常讲到说，主再来的时候啊，好，世界的末了，好，我们都能够复活，我们都一切的胜利，我们现在要忍着。但是我们来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我们这个胜利不是要等到主再来才能够真正完全的胜利。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上已经证明了神是一位得胜的神。是在这个三章九节这段就有讲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历代的奥秘现在已经明显出来了，在这个圣经在新约的以后的历史也一次一次的再出来，现在人也都是明白了。所以这个胜利在这个教会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再一再的看到，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最后，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得到，我们也正在处着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胜利的一个过程的当中。这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的事情，这不是一些理论的事情啊。前几个礼拜6月11号礼拜四晚上是我们湾区培灵会的开始啊，那天正好是这个 NBA 的 final 哈，我们的 Golden State Warrior 跟着 Cleveland 的 Cavaliers 的第四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以1-2落后了啊，但是培灵会一定要来啊，所以还是蛮担心的。回家的路上就先听听收音机，知道啊，我们比103比82已经赢了啊，所以在回家在看那个球赛的时候呢，心情就不一样了。听众姐妹，当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发展的结果的之后，虽然我们在经历的这个过程的当中还是有紧张，还是有一些不如意的，可是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我在那时候看到这个这 Stephen Curry 啊，他的三分球投不中了，或者是篮板球抢不到了，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那个胜利就是在后面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心态，我们不是很忧伤的很痛苦的在过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征战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因为在前面我们刚才说是末了的话，所以我们要看前面，在一章的20节到23节就知道了哈。在一章的20节说，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这个讲了很多，掌权的、有能的、执政的，就跟我们今天的12节讲到执政的、掌权管理这个幽暗世界的完全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会胜利呢？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的战胜死亡在他的身上，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历史的身上，历史的过程当中证明，所以我们也有把握将来也是这个样子。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参与的人是什么样。参与的人这边讲说不是与血气的征战啊，参与的不是与血气的征战，就是血气翻译的非常的文雅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血和肉啊，就是血肉的征战。 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电影哈，那些电影打仗那个血肉模糊的那个场面，我们都不忍得看哈，是非常的残忍，是非常的惊心动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这场征战比那个血肉模糊的那个 R 级电影的征战还要厉害，还要厉害，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那个力量很大的人可以把我们的血把我们的肉打出来的，不是的，是那些执政掌权管理这幽暗世界天中属灵的恶魔，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来面对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有神全副的军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这个征战的参与者，是非常激烈的征战。这个激烈的征战就在这个激烈征战的性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边讲说与天空恶魔掌权者的征战，大家如果看征战看到里面的小字，征战的原文做摔跤，大家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那个摔跤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样，摔跤那个时候摔跤是指上战场上这个摔跤场合的两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是活着下来的，要摔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好，这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约雅与贾尼尔他们的十二个部下在那边就摔跤，摔跤完了以后用刀子就把对方捅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完全毁灭你死我活的一个征战。而且这边也在讲呢，是一个敌人，一个敌人在采取主动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要抵挡，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这个大的危机不止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个人的身上 伟大的这个很大的危机在哪里呢？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祝福可能就在这场征战的里面被拿走了，我们就得不到神所要给我们的那个祝福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的上面。这个讲的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哈，十一节就讲说好像是我们在里面得到了基业，十九节就是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在神在我们这个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一点一滴一切讲的都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但是我可能拿不到他，这个就是在这场征战里面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结果。而且不仅是我们的个人的方面，我们整体方面呢，我们可能在这场征战当中整体性的教会如果在这场征战里面失败的话，神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就受到了亏损。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以前在读第一章的时候有好几次讲到神的荣耀，第一章第六节使他的荣耀得以称赞，在这个十二节讲说叫他的荣耀叫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十四节讲说这个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等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 得以称赞，一切都是使神的荣耀得以称赞。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里面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话，那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征战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主，依着他的大能大力，这个在六章十节讲的。其实在原文的里面不是靠着主也不是依着主，原文是说在他的里面，是在他的大能大力的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在耶稣之外站在旁边就是靠着他，其实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完全跟耶稣基督是站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的来看这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那个主权，只有耶稣基督有，所以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大能的大力里面，是我们征战的一个基础。我们再看到 我们这个征战在哪里呢？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呢？这边讲到说十三节，在那个磨难的日子。什么是磨难的日子？弟兄姐妹，磨难的日子就好像是一场战争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有一场战争了，可是那个战还没有打到我们的身上来，但是我们就知道那个快来了。当有一天那个敌人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处在那个征战的最激烈的征战的当中。那个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我们平常过的生活习惯的生活完全都不一样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可能处在这个的当中。这个磨难的日子就是那个世界上好像要垮下来的。这个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在台湾是当兵的，我当兵是当装甲骑兵，装甲骑兵团我在受训的时候，我那个教官就是在823炮战这个古宁头战役的开装甲车的那个战车手，他就跟我讲，他就跟我们讲，我记得非常深刻，他说那个战争要来的时候，他说前一天他们就得到了情报，说那个海滩哈，这个中共的部队要大举的登陆，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等，大家在那边等，挖了这个伞兵坑在等，在那个战车里面在等，不晓得什么时候来，但是知道一定要来。结果那天突然一下看到整个的沙滩上全都是人，根本那个伞兵那个机关枪都来不及打，那个步枪也没有办法打。我们那个教官吓得不晓得怎么办了，就本能的就踩了一个油门就开上去，结果他根本没有打，他就去那边压死人的啊！这个就是在这个磨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那个敌人已经来攻了，已经来攻了，你已经没有办法想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了，就是一个本能反射的动作，就是在一个磨难的日子。那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在这边这样六章十一节讲说要抵挡抵挡抵挡，其实抵挡就是后面讲的哈，要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在这个十三节讲，十四节要站了稳的，这个站立得住站着稳的和抵挡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都是站得住。所以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先要怎么样？要站立得住，站立得住，站立得住，不要倒下来，不要往后退，不要丧失我们的心，不要丧失我们那个征战的那个胆量。然后要怎么样呢？要用耶稣的这个大能大力，要靠着耶稣的大能大力。第十节，什么是耶稣的大能大力？我们刚才念了一章的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不但耶稣基督复活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又将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作为教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耶稣基督胜过死亡了之后，神叫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只有呢教会是他所充满的，教会是他的身体，他作为教会之首。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万有已经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的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只有教会是充充满满基督，教会是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以教会整体的征战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取那个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在以弗所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的大能大力不仅是我们，而且是整个的一个教会。我们要把这个大能大力借着教会在世界上能够彰显出来。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战场是什么战场呢？ 战场就是那个天空属灵的战场，这个天上其实是战场里边最激烈的那个部分，但是呢它的效果在地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在美国过得很舒服啊，这个和那个好，其实井水不犯河水，你要什么同性恋干什么，我反正不参就对了。不是，弟兄姐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在天上的，可是这个它的果效是在地上的，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征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好像耶稣讲的哈，好树就结好果子，我们看不到树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果子。但是树根重要还是水果重要？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树根比水果还要重要，所以那个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重要，心比外面的做的事情能够来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心里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看看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属灵的战场是在天上。当我们了解这个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表现，我们就可以从心里边来改来做。那同样的，在整个的属灵的征战也是一样的，因为地上的决定是靠在天上的。这个就在第三章第十节在讲，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神里的奥秘，怎么是安排的呢？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教会在地上，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因为教会的见证让天上和地上都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的战场很大啊！我今天早上翻报纸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哈，造成现在在印度、在菲律宾啊，今天都有庆祝这个同性恋的游行了。你看看，美国的社会的影响，影响到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的战场真是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有属灵的军装，我们要怎么打这场仗，我们要穿属灵的军装。这边当然讲到了六个真理、公义、平安，还有信德、救恩，还有神的道或者是圣灵。这边啊，首先要讲到军装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哈，这边讲说神所赐的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神给我们了，神给我们了。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了，我们是不是要用，我们是不是要穿？神从来没有勉强我们的啊，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当兵在作战的时候啊，在演习的时候，在演习之前连长、排长、营长都一直教你要怎么样穿，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是练习，练习到晚上紧急集合的时候，根本都看不到摸什么，可以把那个全副的军装可以穿起来，绑腿啊、钢盔啊那些，然后可以拿到自己的枪，可以拿到自己的子弹，那个是你要自己去做的，要每天要去练的。你在睡觉的时候一跳起来，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做，在2分钟之内就可以集合，然后就可以上战场。弟兄姐妹，同样的，这个全副的军装我们要穿，神已经给我们了，他不会替我们穿上来的啊。所以这个是由我们的主动的啊。所以我们要像以前一样，我们要常常练习，我们要知道那个军装在哪，要知道怎么样穿，知道怎么样要再用，不能到那个时候再想说我今天要干什么，我第一步要干嘛，第二步做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战争，在一个征战的情况的之下，而且已经在这个危难的、在磨难的日子，那个攻击已经来了。在这边呢，这六个这个军装的里边呢，圣经上非常特别哈， 他用了两个动词，其他都是分词，前面三个是用一个动词，其实就是那个站立站稳，那个站立，那个站立呢也可以说是一个 set， 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一个状况。后面三个呢是使用，要用。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六个属灵的征战的军装的时候，稍微我们可以分一下，前面三个是一个状态，你要维持这个状态，你不管是敌人来还是没有来干什么，你总是要维持那个状态。那在征战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怎么样使用你的武器，什么样的兵器，什么样的这些盾牌，这些这个就好像在打棒球的时候你看今天在打棒球的时候，你这个棒球的球员他一定要穿上棒球的衣服，这个裁判才让你 上场啊。你不穿这个制服，对不起，你下来啊。但是呢他在防御的时候他就拿手套，对不对？那个捕手要戴这个头盔。他在攻击的时候呢，他要拿那个棒子，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前面三个呢就是那个棒球那个衣服，我们每天都要穿的，我们就要在这个状态之下。在什么状态之下呢？第一个是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真理，真理，什么是真理？弟兄姐妹，真理就是衡量所有事情的标准，真理就是那个标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有两种可能的答案，可能两种的看法，一种是神的看法，一种是人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永远是神的看法是对的，所有人的看法都是错的。我们不能够用神的话，不能用人的话，我们不能用现在世界上潮流的观念来污染神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太多，我们看太多，有时候我们要想想，这到底是不是神讲的话。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真的要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跟事实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外面的事实，可以看到很多的现象，但是事实不是真理。权柄或者是大能大力全能是从这个真理来的，不是从事实来的。就好像说我的胃不好，常常反胃所以我要常常吃这个胃酸过多的药，这个是事实。但是一直等到我去检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那个喷门关不起来所以我的这个吃完饭了以后呢，我那个胃的东西会跑到食道里边来。那个是真理，那个是里面的原因，外面的原因是我的胃酸过多，所以我可以一直的吃药，一直的吃药，但是我永远没有办法把我的病根除掉，因为我没有在这个事情的最真理、最后面的那个原因来做整体的一个治疗。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理，我们不能只看外面的现象。同样的，我们今天碰到的个人的事情，我们看到教会的问题，我们看到社会上所碰到的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征战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是以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什么是恶魔恶魔撒旦就是那个 deceiver， 就是那个骗人的，就是那个说谎的。他可以用外面我们看到的现象给我们另外一个解释，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技巧。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真理，知道这是真理，这个真理不是我想的，不是我感觉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是我们自由，弟兄姐妹，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但是前面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 我一定要知道真理才能够得到自由，我的自由。如果真理在旁边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的话，它没有跟我的生命有关系，我还是得不到自由。所以真理要当着带子束腰，就的意思说真理要变成我的真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义？其实真理和公义是有关系的。当我们知道有真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达到那个公义。而公义是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因信称义了。可是在因信称义的里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公义的道路上面来走。所以公义就是让这个真理来做我是非选择的一个标准，就是把这个真理放在我的身上，让我的抉择可以用真理当成标准，这个就是我的公义。当然是因为先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成公义，我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公义，但是我也要知道真理，我才能够有公义。所以这个是保护我的。为什么要来这个当做护心镜来遮胸呢？弟兄姐妹，因为当真理出来的时候，当真理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我们没有想到的难处出来的。就好像这个蟑螂啊，你把这个当真理出来的时候，这个真相一大白出来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底下蟑螂老鼠都出来了，因为他们就喜欢这些。当我们把真理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又使用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用公义来做我们的选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叫公义。然后呢，第三个是用平安当作福音的鞋。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平安？大家说平安这个是我跟神之间的平安。我现在心里平安有喜乐。我想这个可能不见得完全能够在这个里面解释得通哦，因为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在一个磨难的日子，在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的之下，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的元帅。那我今天可以说，今天敌人都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在那边说，哎呀，我心里边平静安稳，因为我知道我的连长对我真好。哎呀，不是的，弟兄姐妹，这个平安当成福音的鞋，就是说我走在这个平安的道路的上面，我的选择是按照真理所做的选择，因为我有公义，因为我有公义我就有平安，因为我知道我走的是正确的一个道路。不是说那个战场已经赢了，那个敌人已经消失了，不是，是在所有的事情都，所有的坏事都来的时候，在那个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有平安，因为我知道我有真理，因为我知道我有公义，所以我可以有平安。这个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以前的蒋经国是蒋中正的儿子，他在这个我们叫老蒋，蒋中正他过世了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风雨中的平静》。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在当兵的时候，是必读的书，每一个人都要读那本书。他那本书的前言里面就讲了一个例子，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有一个这个绘画比赛，他的题目就是平静 peace 安稳，平静安稳。很多人就画了，哎呀，这个田野啊，好，风吹草地见牛羊啊，什么什么这个非常非常的平静。结果得奖的是一个什么？得奖的是一个大的瀑布，哇，那个水花就飘起来溅起来，非常的 dynamic， 不是 static 然后 前面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小鸟，小鸟在干什么？小鸟不是在那边睡觉，小鸟在那边唱歌。那个就是这边的平安。平安不是在这个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感觉到很 relax、哦、很平安，像我到马哈马去度 到这个夏威夷去度假一样，不是。那个是在这个磨难的日子的里边，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的，我们的心里边可以平静安稳，我们还可以在那边唱歌，还可以在赞美神。这个是那个平安，平安。所以平安是跟着真理，跟着公义后面的。不管这个真理、公义和平安都是我们随时要穿戴的，都是我们随时准备的。但是在这个真正的征战的当中呢，我们要用的就是信德、救恩和圣灵的宝剑。信德当作藤牌，信，好，弟兄姐妹，信到底信是什么？哦，圣经上讲了很多很多的信、哦、不同的观念，不同的那个、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哦、信不是说我今天哦信心真大、哦、哎呀，我明天没有信心，哎呀，我今天觉得、啊、我的信心很多、啊、明天觉得信心少，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说我今天有信心没有信心，不是这样子、哦、信心是有的人说我没有信心，但是他真的是有信心；有的人说我有信心，但是他真的是没有信心。怎么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是有没有信心呢？就是看他生活的表现。圣经上说，你如果讲你有信的话，我可以把我以信心表现的行为显给你看。所以这个信德当作藤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真理、公义，在这个平安的里边，我们有信心的表现的行为，可以灭尽那一切恶者的火箭。恶者的火箭，恶者的火箭就是那个箭上面要放着火、哦、大家射火箭的时候想想看，你这个箭为什么要射着火呢？一个箭你射过来，那个人就受伤就死掉了，为什么还要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哈，大家想想看啊，三国的赤壁之战的时候，是火烧了那个连环的船哈，那个箭是干什么的？那个箭不是来射这个船上的人的，那个箭是射这个船的，要把那个船烧起来的。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诸葛亮那边的兵力太少了，他如果要射箭的话来不及射啊，他射了一个死了一个，对不对？他的兵力他是属于弱势的，他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数量上面没有办法敌过他，所以他射了箭之后，那个船就烧了，船都烧，这个人就急了，这个他赶快去灭火了，他就失去了他的抵抗力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子，这个恶魔他的属灵他不直接来中我们啊，他就扰乱我们旁边的环境，一下这里火烧起来了，一下那里火烧起来了，啊，我们就急了，一下灭这边火，一下那边这边火，我们的战斗力就没有了，我们的注意力就不集中了。不是的哈，我们有信心，信心就可以挡这个火箭，我们就可以不理旁边的这些 distraction 哈，能够让我们分心的事情，我们拿信德当作盾牌，我们在这行为上面表现出来我们的信心，然后呢，以这个救恩当作头盔。因为呢，这个救恩当作头盔，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脑筋里面真的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有救恩，我们已经可以支取神的大能的大力，因为思想是魔鬼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起点，是他的桥头堡。魔鬼要我们犯罪，就先攻击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拿救恩来抵挡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罪中生的，我们也是在罪中行的。 当我们沉沦在罪中的时候，心不正，行也就不正。在这个1974年的时候，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哈，有一个人叫做小田野宽郎哈，他从这个菲律宾的丛林里边出来了哈，他一个人在丛林里边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29年哈，他不知道二次大战已经完了，所以他还在那边打游击战。他一个人站在森林里面，还常常的向着这个日本天皇敬礼，每天早上要升旗敬礼，然后呢到这个附近的乡村里面去打仗啊。听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得救赎的身份的话，我们还在那个罪恶感，还在那个罪的征战里面来挣扎的话，就好像这个日本军人哈，已经胜了，他还不知道，他一个人还要打那个仗，你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可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可以组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救恩的头盔。最后一个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哈，有的人可以说是神的话，好，可是在圣经里面，神的道或者是神的话有三个字哈，一个是 graphai 哈，就是 writing， 就是圣经的白纸黑字。另外一个 logos 哈，就是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的道。这个graphai 哈，这个是 writing， 是白纸黑字。那个道呢，好，就是这个道里边的内容，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在这边用的不是哈，这边用的是 rima 就是说把这个白纸的黑字，把这个圣经里边的内容，现在变成我自己的那一部分，变成我个人的一部分，这个就是神的道。这个神的道不再是客观了，而是我的一个主观的认识和主观的经历，和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 conviction， 是一个认定哈。这个就是圣灵的一个宝剑。这个就是在1章8节讲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的心中的眼睛的属灵的心窍能够打开。这个就是神的道。罗马书10章8节说，这个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的心里。我们不要到外面去找啊！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翻 menu 了我们就用神的道变成自己的。我们最近在查这个生命记弟兄姐妹，大家你曾经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在受到试炼的时候，他讲了三句话，魔鬼就被打败了逃得远远的了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都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用这个抵挡魔鬼的角度来查经，怎么样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属灵的低潮里面，我们在征战里面，我们对圣经不熟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心灵的战，属灵的战就要靠圣灵的宝剑来打。这个圣灵的宝剑的就是那个 rima， 就是那个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变成我们人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可以拿出来用这个神的道。这个是我们的整副的一个军装，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仅是在希望得到胜利，而是有把握的要承受那个胜利，那个胜利已经在那边，我们只要去承受。外面的现象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这个战争的胜利是在不同的战场，用不同的身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能力。对我们个人成圣的过程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心就是那个战场，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杰作，2章11节。我们征战的方式就是在基督里面站着稳，站着稳，站着稳，站着稳，三次讲到站着稳。我们 的得胜的关键就是靠着神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大能大力，这是我们个人的。对教会来讲呢，教会的得胜是整个基督身体的成圣，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上面是要成圣，才能够让教会借着教会使现在的现在让天上的掌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现在就要表现出来，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已经赢了，我们就要一个表现出来，整个教会就是这场属灵征战的一个表示的一个关键，我们也是一个部分。最后讲到这个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看呢？我们不仅要清楚的明白自己，明白也要能够明白的对人说我们基于圣经对一个婚姻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也要亲身体会体验这种在福音里面的婚姻的生活。在这方面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见证并不是很好的，因为我们许多基督徒的婚姻被我们自己破坏，自己蹂躏，我们只有在这方面的失败，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再一次的向世界在婚姻上做一个好的见证，用我们好的婚姻的生活，在原来神心意的婚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让这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长久又稳定的婚姻，成为被这个世界社会国家的人他们所认定的，他们所羡慕的，不必要在这边辩论，不必让最高法院来说这个你对还是我对，因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许多人在人际关系上面，在婚姻上面，他们有很多的痛苦，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期望，教会就是他们的避难所，就是他们的帮助，就是他们得到力量的地方，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用坚定的这个信念和恩慈真理，用恩典来我们自己站立的稳，我们也要坚持我们对婚姻的观念，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不但讲真理，我们有满有基督的香气，我们做的就像基督所做的一样，用恩慈用慈爱来邀请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他里边得着新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的里边，主啊，让我们不要再过一个苟且安逸的生活，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一场征战里边要得胜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在各方面，主啊，让我们的言行举止来表现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爱来接受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